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周、上个讲次的内容，我们一样是在研读导师的这一篇《念佛前说》。从讲义的第一页是从佛期啊，佛期的意思就是节期念佛，就是限定的时间，而且是比较排除一些杂缘哦，所以从讲义第二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导师就提到哦，就佛期的目标是要愿生极乐世界，他的方法是念佛，称念阿弥陀佛圣号，这是比较常用的方式啊。那实际上在后面也有提到一些念佛的方法哦，比方我们新的这一份讲义哈，就是在可以先翻一下，在第五点哈，好，在讲义的31页这边。那如果是课本，大概是23页哈。我们所谓的课本呢，虽然这一篇净土前念佛前说是在净土与禅里面啊，但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是净土学论集啊，所以它是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净如学论集》的23页开始，这边一开始就念佛啊，先对念佛的念字啊，应用在佛教的修行法门上，稍微做个说明啊。所以刚提到啊，在讲义第二页这边说，佛期是节期嘛，就是一个限定的时间，7天之内以念佛的方式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之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我们的行跟加上这个佛的本愿啊，这样子就可以必定可以往生。那我们刚提到在讲义的31页开始就开始说明这个念佛有一些要注意的要点啊。那这边导师在讲义的35页开始呢啊，就提到一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都是所谓的称号啊，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跟缘合一，得到所谓的一心不乱。那实际上念佛或是观佛的方式它应该是有几个，像我们先看35页的标题啊，瓜不一一名起念，就是称名念佛。接着再翻到，先翻到这个36页了，那也可以看我们荧幕这里哈，这边就有提到这几个。好，一名起念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啦，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所以这个一这个名称起念摄我们的念哈，对，就是称名念佛。那第二个就是在讲义36页的观佛一向起念，就是观想。或是观相，就这时候不是只有在冥想，是观佛的种种的相好，除了色身的32相之外，还有他的大慈大悲啊、实地啊、无所谓这些种种的无边的功德相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了，一相起念。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分别起念，那这边分别就是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当你成就，或者如我们前面所看到，或者在36页所这边所引的，像《大吉贤护经》啊，或者《华严经》所提到的，就是要来引导我们所显现的佛像，就慢慢的理解。既然我们观相成就的时候，佛像显现，那这个佛像或者这个佛，真的有来我们到我们的心里面吗？或者在我们镜上显现是怎样的状态？通达所谓的唯心念佛，好，这是一的分别而起念。分别实际上不是随便分别啦，实际上就是观慧的这种作用，观慧的作用，慧就是这种简别唯心啦。好，第三个再进一步超越的这种能观所观，达到所谓的平等不二，就是可以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所以在这边呢，从讲义35页开始，就是这边的第5项念佛啊，导师就有稍微提到大概有这4种。不过我们前面 比较初级比较入门，大概就是所谓的依着称念佛的圣号达到一心不乱，并且要发愿，这样子才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的愿呢相应哦。好，这个就是大概是佛七这个主题下面所要先有的基本的概念啊，修行的方法要点。好，接着第二点就是在讲义的一样第二页下面开始，那既然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就要对阿弥陀佛这样的意义，还有他所行所愿，还有他要什么样的特殊功德做个了解了哈。好，所以就先对这个名词上的阿弥陀，我们说观阿弥陀佛，阿弥陀本身的意思，从语识上的分别就是无量佛，一切佛的意思。但是因为在观无量寿经啊，佛说三昧经等等的经都有提到，只要先观阿弥陀佛成就的时候就可以见一切佛，所以慢慢的在这个佛教的法门上修行的传承上，这个阿弥陀佛就代表本来是无量佛的代表，因为他修成可以看到一切佛，而且又佛佛道同这样的甚深的道理，所以就慢慢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除此之外，在讲义的第七页有提到他的特殊功德，就是慈悲救济。那慈悲救济基本上佛菩萨那这边的菩萨当然是有能力的，像我们常说的像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这些登可能不只是登地啦，八地以上或者很接近佛地的这些大菩萨，基本上他们的所作所行都是慈悲救济众生。所以在第七页老师这边就有分别一下，这边阿弥陀佛的特殊的功德是引导众生出世解脱的，并不是只是在现身的种种的救济灾难而已，灾难救济有解除而已，所以他比较是引导到出世解脱。所以在他因地法藏比丘修行参访了后面有提到了大概210亿个佛土，现在因他成佛所成的极乐世界是这些佛土中最殊胜的，那这个就因为他的慈悲救济可以成就他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第二点就是延续这样的概念，就提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哪项的特殊。那样特殊导师最后一开始先从讲义第八页先分别一下到底有没有净土，那导师的用他的方法论或是他的推论呢，是用理论上他并不是从直接用经论上去说明经可能相信者当然没问题，那不相信者那大概说我们不承认有这些经，这包含了教外的其他宗教，教内的我们说还有所谓的南传北传，或者是更分别在所谓的北传里面也有所谓的初期大圣的后期大圣之说了，基本上大圣法当然是会比较承认的，但是南传的佛教大概就会认为这些经他们没有传承，所以导师是用所谓的理论就道理上去说明。第一个是从世界无量嘛去分别，因为世界无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世界比现在我们所居的地球这个环境还要好，还要殊胜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从这样子可以证明说净土只是这些无量世界中的其中一个。好，另外是方位来说它没有绝对的所以指西方大概是从什么角度去说就像我们面对你们我就说我的左手边是怎样，然后右手边是谁做谁，但是如果反方向面向佛的时候，这个左右的方向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西方只是让有一个朝往知道有个净土在那边有这个佛在那边接引众生，但是它不是绝对，相对来说另外的就引经文来直接说明它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好，那就到看到讲义的第十页了。那最后导师又用三点来说明它为什么叫极乐世界的第一个就是自然界的丰美在这边生活的众生，修行的众生他想要什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活的必需品都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地是平坦的那 气候也很舒适，不会一下冷一下热，可能也不需要所谓的空调了，那也没有所谓的昼夜之分。另外的就是人世界的圣乐，因为在这边都是什么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甚至有很多是一生不处的菩萨。一生不处大概是佛教的一个语词，然后也就是说他下一生就成佛了，所以这个已经算是跟佛很接近的，功德已经接近圆满，就像这个十四月亮跟十五月亮的差别。当然以现在的用科技科学去观察满月到底是十四或十五或十六，它可能不一定了，就哪一个月哪个日的月是比较圆的或许不一定，但是在经论上的描述大概就是这时候的菩萨就一生不处的菩萨就如同接近这个十五的满月，就如同佛一样的了，很接近佛的那种功德还有他的智慧。好，第三个在十一页就是这边说的身心清净投身到这个净土的众生主要是化身，除了化身当然就没有所谓胎卵失身的老的时候的还有生病时的痛苦，因为化身没有这样的痛苦。那其他道的化身众生的死的痛苦在极乐世界也没有，因为他如果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不会有生死，所以在净土基本上可以说他没有所谓的三界内的轮回啦，三界内的生死。那为什么要说特别强调得这个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实际上也是在大圣菩萨的修道次第中的一个关键因为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可以有所谓的变异身变异身或是法性身身，所以他就不是在随需要父母的因缘投身了。当然菩萨投身除了父母的助缘之外，凡夫当然还有所谓的业识，我们一般就是说投身识或是意识或是业识业力的业主要是业力的牵引。但是菩萨投身如果是人的话他是胎生嘛，胎生他不见得是业力的牵引，他当然可以是愿力，但是还是要有父母的缘。那既然有父母的缘就是还不是清净，但是得了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可以有所谓的变异身，随他的意随他的愿去化现众生可以接受的样子去接引众生教化众生，所以这个得无生法忍菩萨基本上算是也是很高位的。那这个定义上到底是所谓的七地得无生法忍八地得无生法忍，大概就需要看是依什么经我们上次有提到般若经，般若经它虽然有一些翻译叫十地或七地但是在七地之前没有得无生法忍之前是属于凡夫的菩萨这个是比较特别那导师就他的观察整理他认为在般若经他可能比较是早期的十住说了并不是后期像华严经比较高阶位的十地说，因为华严经不是只有十地大概还有完整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五十二个阶位嘛实性实行实微相这等于三个贤位的菩萨之后就什么实性实住实行实微相十地 OK 那最后还有两个等觉妙觉大概是五十二个阶位，那这个这样子完整的阶位菩萨的阶位是比较是后期之说那导师的研究大概有很多种十的菩萨阶位之说像跟部分佛教所有的像大士里面或者是十住我们刚刚说的十住说的阶位应该是比较早的，那完整的有兴趣的可以看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那他那边有整理菩萨阶位大概也有引用一些日本人学者的一些说明那回过来在无生法忍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不管你是用哪一个菩萨阶位说大概到达无生法忍菩萨都是比较属于高阶的这是没有好像是没有其他的就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就是说不管你定义这个无生法忍是在哪个阶位哪个地或哪个住的住地 但是只要是达到无生法忍的菩萨，都是比较属于高阶的，因为他可以有法性身，他可以随他的愿，可以不需要在其他的缘，就可以投身到各个世界去救度众生。所以这边投身到极乐世界，有我们讲义这边所提到的身心清净的化身的这些众生，等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不会有死亡，所以没有死的痛苦，也就是没有其他道化身众生的苦。其他道包含了像天人畜生鬼道或地狱的，大概就是有化身的有化身这一类的。好，所以导师用这三件来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特殊的地方自然界的丰美，人世界的圣热，还有身心的清净。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导师在一样是在这本书后面一篇他也是用另外一种分类方式就是净土心论，他也有类似，但是他的分类大概不是从这三点他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稍微给大家看过。好，接着就看到第三点第三个主题，就在我们讲义的十二页，就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那一开始导师这边呢就是先总名嘛，就三个他真上，所以只靠自力基本上很难应该说很难就生这个西方净土，所以要所谓的靠佛的本慈悲愿力慈悲的本愿力去才有办法真的往生净土，所以主要还是属于佛的本愿的。好，第二个是什么？易行道。那上次有提到这个易行道并不是说很容易成就，而是说这个方式是比较容易的。第三个是易方便。那在他真上这边呢，就是先要有个概念，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刮福一佛法是重智力，刮福一我们看标题就好，但是没有全否定他力。那以下呢就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开始说明就在讲义十二页这边就说，就像观察我们这辈子，我们今生就我们个人，我们观察一下，从小到大，从出生到出社会从出生到出社会，我们不可能独自生存下来，所以我们从小要有父母或长辈的养育嘛，长大一点要去受教育在学校学的一技之能，出社会有办法找工作就是我们一个人绝对没办法独存在这个社会。那除此之外，社会上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日常用品，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也都或食物，都不是我们靠我们双手去做来的，所以呢还是要借由所谓的市容工商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互相帮助所以可以知道从我们生活上现身的经验就可以知道没有完全靠自力的所以那另外就看到十三页十三页这边所讲的是除了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或是我们所生长的背景环境去观察，不可能独存不可能完全靠自力之外，就算是你发心修行他这边举例像你要皈依三宝，你也要所谓的身宝嘛，还有佛甚至要法宝，甚至更进一步了，你要三皈五戒乃至出家戒，他所需要的人会更多了所以就可以知道，不是说自力，说自作自受，说个人生死个人了，并不代表完全否定其他的助缘其他的帮助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他真上也不是说都完全靠所谓的佛力好，第二个刮福二在十四页刮福二，除了这之外，我们要将这个他力变为我们的自力，就是让我们自觉有某种力量在支持我们，而让我们产生强而有力的心力这就是将他力合成自力将或者是将自力化成他力导师这边在刮福二这边有几个面向说明，但是原则上你没有将他力化成帮助跟自己的自力呢和和相应这样这个力量实际上是没有帮助的好，接着刮福三在十五页就是所以呢主要是要说明自他力需要辗转真上这样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 全靠佛的本愿力也没办法，全靠自己念佛达一心不乱也还不一定啦，所以他必须要两个。所以就如同我们刚刚讲义第二页所提到那个佛七那个主题所提到的，你要往生净土，你依着念佛达一心不乱这个阶段比较是属于自力发愿往生净土，你要发愿，那你就要相信嘛，要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了。所以就发愿相信阿弥陀佛本愿，发愿往生净土，这样子就靠这个佛的慈悲愿力，所以就自力跟他力的相互增长增上，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所谓往生净土的愿。好，接着是属于异行道了。好，异行道这边一开始在16页先举经论来说明所谓的异行道。一开始这个异行道的名词导师是认为出自十住毗婆沙论，那这一部论就是龙树菩萨在解释十住经，但是他没有全部的解释，大概初地他解释的比较完整。那这边十住实际上是比较是属于十地经，而不是早期我们刚说这个比较初阶的这个比较早期的那种十住之说的那个十住经啊。那这边比较是跟华严十地的那个十地经比较相近啊，所以这一个初地或是初住地的菩萨，实际上他不是凡夫了，不是像般若经啊，六地之前可能还是属于凡夫菩萨。那除了十住毗婆沙论之外，还有所谓的普贤十大愿行。那普贤十大愿行这边在罗马数字二这边所提到，虽然十大愿行做到发愿也可以往生净土，但是它可以分作所谓的异行跟难行。异行就是你心念心里至少这么想，所以我们称念嘛，我们要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这种十大愿行你可以称念心理意念，这个都还不是你拿实在的东西去做这些行为，这个是属于异行。那如果是难行的话，就是你真的 要去供养佛，就如同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像华严经啊，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华严经的难行啊，就是什么以自己的皮啊，皮肤的皮当作纸，那把我们的骨头呢拆下来当作笔，用我们的血去书写大乘经，去供养佛，供养经典是要这么做，这个就属于难行的了。这我们上次有稍微给大家看到。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弥勒菩萨功德经，那这个也是十住毗婆沙论所引用的。好，那这个十住毗婆沙论的所谓的异行道的内容，我们就来看一下17页啊。17页的注脚26，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来借由导师的整理了，在瓜佛二我们上次也是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就一起来复习一下瓜佛二成佛之道这边所谓的异行道，那这些内容接下来它分作1、2、3、4、5点的内容呢，它整理十住毗婆沙论的要点。好，第一点他是说虽然是称佛号，但是他不是称只称一尊佛，也不是就意思就他不是称念阿弥陀佛就可以，是要称十方佛，而且还有诸大菩萨，达到一心，就一心称念，这样子也可以得到不退转。那第二个呢，除了称念佛号之外还要怎样意念，所以这个意念就是你要铭记不忘嘛，就要意念佛的功德，还要礼拜，还要用祭诵来称赞佛的功德，赞佛。第三呢，就是不只是称名礼拜，如同论上所说的，就是还要怎样，就是下面的，跳下一行，就是还要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等同于所谓的普贤十大愿王，我们一样，如果是普贤十大愿行，意行的部分，你只要口头称念，内心意念，甚至身体做礼拜，这样就算是意行。但是难行的话，你就是真的要拿出实际的东西啊，你要布施的话，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用自己的血啊书写经典供养经，或者布施自己的钱财 能治自己的眷属啊去做布施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难行。好，那接着第四点啊，一行道实际上是为了心性怯弱的初学者而说啊，他的目的是要来让他巩固菩萨道的信心。为什么要巩固菩萨道？因为菩萨道是要多生累劫嘛，一般我们说会三无数劫要修六度万恨，所以有些一开始就听到你这么久的时间还要做那么多的事，这么难行啊，所以他就不确定有办法往生不确定有没有办法依着这样的方式去行菩萨道啊。所以一行道本身就是为了这个信心怯弱的初学者啊，重点是要让他建立巩固他的信心。好，第五个啊，一行到摄护信心之后呢，他可能有信心之后，他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依着信愿啊，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也发愿往生净土啊，所以就修念佛等心往生净土啊。那到净土，因为都是所谓的啊同好的善知识、好的修学环境，所以渐次的修行啊是有保障啊，不用担心退堕了啊，所以他最终可以与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或者呢，就是以这样子的一行道为方便，坚定信心之后转论所谓的难行道。这边难行道就是菩萨的正常道了，这个就是导师整理像十住毗婆沙论，他这边这段瓜符二注脚26的瓜符二它包含了十住毗婆沙论中的内容，还有像马明菩萨的所谓大乘起心论就是在第四点这边啊，他除了引了大智度论之外持住毗婆沙论之外，也引用这个马明论，就是大乘起心论啊。这边有提到嘛，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却弱，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这个甚方便就是我们在第三个主题要说到的所谓的义方便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讲义的18页哈。我们说在这个主题哈，现在是讲第三个主题啊，就是念佛法门有三个特色哈。导师这边就是第一个是什么？他真上嘛哈。第二个是什么？义行道。第三个是什么？义方便。所以这边接着在18页就讲到义方便。这边的义方便就是刚所提到十住毗大圣起信论所提到的圣方便啊。好，在讲义18页的最后一行啊，义方便这个词是出自法华经啊，最后一行这边请看啊，更以义方便呢注显第一义嘛，所以主要的义方便就是特殊的方便来显示这个佛法的真实义。那法华经强调是唯佛圣，就是所要引导众生的目标是什么？成佛。所以他所修的法是可以说是成佛之法了。好，在19页这边就有提到嘛，接着从18页下面看到19页，就是这个所谓的义方便，就是大圣起信论的圣方便。那这边这样的圣方便，导师说可以解释为特殊或是差别啊。那当然下面他就有一些论述，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他引了像色大圣论在诠释色大圣论嘛，就是来说明将这个大圣意涵把它融合集在一起。所以他一开始先解释大圣有十种特殊如果你们想详细看的话是在注脚31啊，我就稍微点一下。像瓜符一是真谛所翻译的，它是欲显大圣有圣功德，依大圣教说如是言。所以接下来就有十种圣相，就这边导师本文上面第二行所说的十种殊胜。所以真谛是把它翻作十种特殊的圣，特殊的功德相啊。瓜符二也是一样啦，就是玄奘的译本的十相殊胜殊胜语就是这种十种殊胜导师说古义翻作差别这个可能 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啊，这是古译到底是译的什么本？好，那除了举例嘛，因为他解释这个圣方便有两个，一个是依着色大圣论的这种所谓十种殊胜啊做诠释，第二个是在玄奘所翻译的阿赖耶哈亲身治国功能差别啊，那这样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啊，它本身可以有升起现行啊，这样子的功能叫什么？亲身治国功能差别。那古人就把它分作圣功能啊，所以种子的功能就是这个就是牵涉到唯识的啊，所以就是等于说他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啊，异方便或是圣方便，它的意思就是特殊或是差别的意思啊。好，这个有兴趣呢，可以看注脚32还有33的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说啊，这样牵涉到它主要是要来证成他的诠释啊。接着我们就看到20页啊的第一行，所以如果你没有对他的这些论述做深入的了解啊，基本上也是可以懂啦，主要就是要说明这个，所以异方便、圣方便、差别方便都是一样啊，都是同一个梵语的不同译法。接着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异方便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应该是在18页啊，注脚栏注脚27啊，刚已经从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来看所谓的异行道嘛，那我们现在是要看所谓的异方便啊，就是方便啊，方便上导师也有些整理啊，像我们看瓜符二，瓜符二是华语集第二册啊中边大乘佛法啊，在初期啊，如果你看回去《华严经》第这一样是第二册啊，这个所谓的上边的佛法啊，那时候的初期佛教或者是佛世的不败佛教啊，一般就是导师用这个上下引号，这个大乘佛法，还有一个是佛法这个括号，大概佛法这个词所指涉就是佛世还有不败佛教时期的佛法啊。这大概是这个时期，那个时期的所谓的方便之法或是方便之道呢，是用所谓的六念佛，六念像第一个中的念佛我们上次有提到。好，现在是要说到所谓的大乘法，所以我们看一下瓜符二，现在来看大乘佛法中以念佛为主的异行道，就如同刚刚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来说。好，那接着看下面，原则上呢，异行道是广义的念佛法门，那对于佛，那如果我们是称名号是属于语业嘛，礼拜是属于身业，意念是属于意业，所以对佛产生恭敬的信仰信心而升起的三业清净，这项也是大乘的这种所谓的方便之法，所以在佛前又进一步的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行，所以这一代这个法门就是在龙树，大概是西元龙树，大概现在比较多的共识是西元150到250这个时期的人，所以导师说西元二三世纪时代，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称念佛号嘛，这实际上也是刚刚说的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中异行品的内容，称名礼拜意念还有忏悔劝请回向，就七支啊，修七支，那这修七支实际上也等同于普贤十大愿行，因为劝请又可以分作请佛住世勤转法轮嘛，所以实际上它就是跟普贤十大愿行是一样，也就如同我们刚刚在17页的注脚看到成佛之道中的解释是一样的啦。好，这边要强调是说在这个时期的大乘行者，好，接着看嘛，就是龙树这个时期的大乘行者，而且主要是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都是用这样的修行方式。那依论所说，修异行道容易成就信心，就能引生慈悲心，等于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或是菩萨的核心虽然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依什么为因而生、哦、就导师的著作上所整理，就是依着大悲心。所谓的大悲心、哦、并不是说二圣没有所谓的慈悲啦、哦、应该是说二圣缺乏的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你要消除我们亲人跟仇人的分别，那你要消除这样的分别，你就要所谓的这无自性观，也就是般若慧啊，或者是导师说的三心嘛，信愿慈悲，信愿就是比较是属于菩提愿，慈悲就大悲心，还有所谓的智慧，智慧就是要观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空，你要消除一切众，你要有办法对一切众生升起救度的心。就是平等的救度，这是属于大悲心。那你为什么有办法升起这样的心？你就是要观察到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与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所以你要消除，要没有所谓亲人跟仇人的分别。你不能只是帮助亲朋好友打击敌人，不能，你就是敌人或是恶人，我们也要对他升起帮助他救度他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悲心啊！所以我们没有，菩萨不会有选择众生啊，只差别在于众生有没有办法跟佛菩萨相应，有没有办法伸出手跟佛菩萨相应啊，让佛菩萨救度接应啊，这是就是差别的部分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依论所说，行义行道，修义行道容易升起信心，引生慈悲心，进一步就可以修菩萨正常的六度万恨，也就六波罗蜜啊。好，所以这个重信的啊，就是比较偏这个信心的义行道，跟重悲智的难行道，它并不是对立，只是入门有点偏差啊。好，接着我们一样下来看到注脚28这一个注脚。这边就说明、哦、这边就比较是属于一开始的这个方便之法、哦、为什么有这个方便法 的产生呢、哦、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较是属于像这个瓜福二，就是我们刚说一样是华语集第二册、哦、的上边佛法。好，我们先看瓜福一啦、哦、瓜福一是佛在人间、哦、这边都还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义方便，就方便法的说明、哦、在瓜福一、哦、注脚28的瓜福一、哦、佛在人间，就佛灭之后大概百余年、哦、那时候的阿育王就造84000塔供养佛的舍利、哦、那供养舍利塔慢慢就等同于所谓供养佛一样、哦、因为佛已经不在了、哦、也等同于后期发展的供养佛像、哦、因为那时候佛像并不普遍、哦，那但是之后呢，佛像慢慢多了，那佛弟子呢就更多留意在这个塔跟庙的庄严，这些事情慢慢在升闻，就供养舍利塔、供养塔庙或供养佛像，这些所谓的事情慢慢的就在升闻法中发展起来。那大乘佛法呢更是兴盛，更加的着重。那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啊、这个义方便、啊、或者是后面会提到义方便，并不是在声闻佛教没有，而是大圣是比较特别尊重的、啊、好，那我们先跳一下看一下瓜福二啦、啊、先看一下瓜福二。瓜福二就是刚所提到华语集第二册上边的佛法、啊、那这边我们说这个瓜上下引号这个佛法，它所指涉的、哦、只要是导师的著作、哦、尤其是后期的著作，它引上下引号这个佛法，它所指涉的这个时期大概就是佛住世的时候，不拜佛教的时候、哦、就相对于所谓的大乘佛法啦、哦、如果大乘佛法就是包含了初期大乘、哦、当然它有些时候像它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它有分作、佛教有印度佛教可以分作三奇说、四奇说、五奇说、啊、如果是三奇说就是什么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那四奇说就是将大乘佛法又分作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啊、所以他看大概佛法这个时期还有秘密大乘这个时期 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只是大乘佛法有没有再讲把它细分初期大乘、后期大乘啊。好，我们看瓜佛二啦啊。这边就提到所谓的异方便，就是特殊的方便或是殊胜的方便，也是我们刚刚所看到在本文上面19页导师花了一些文描述啦，他引了什么色大圣论啦，还有玄奘所翻译的这个阿赖耶识种子，有什么那个人生自种啊，自种人生的这个功能齁，这个像我不太确定他为什么要引，他只是要证明齁这几个词是一样的齁，就是等于说异方便这个异字是特殊或是殊胜或者是差别的意思啊，他引的那几个字，虽然引了几句话而已，但是你要去了解他这为什么这么说，可能是相对比较复杂哦，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进一步深入的去说明啊、哦。那你们有兴趣就可以参考给大家看的这些注脚哦，像313233这些内容哦。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啊，就注脚28的瓜佛二哈，一方便是属于特殊的方便或是殊胜的方便。这是适应天神，就是可能他本来或者是像就像我们台湾这种现况啦，就是有神教的信仰，等于说有些时候啦很难去界定所谓的佛教徒，因为佛教徒有很多时候可能跟那个妈祖信仰信众会有点重叠啦，或者是有些人认为是佛教徒，但是他可能也可以接受其他的像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宫庙的信仰啊，所以这个怎么界定佛教徒，这个有时候也很难去说明清楚啊。就一直以来就觉得好像有些人就会认为，哎，妈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妈祖的信众，我们就看他去绕境就知道，妈祖的信众是好像是很多的，然后甚至是比佛教徒还要多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分清楚啊，慢慢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好像都一样啊。所以这边就所谓这边提到这个异方便啊，就特殊方便，这是什么适应天神啊，天人啊，就是有神教信仰的欲求，而且是什么佛法本来没有的方便。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什么是异方便啊，依经文上说就是修六波罗蜜，或者这些下来啊，都是像法华经有提到嘛，就是像佛灭后造佛舍利塔来庄严佛像啊，彩画这些佛的圣像啊，甚至以花香翻盖音乐来供养佛塔佛像啊，赞佛功德，这个分号都是一项一项，这些像在法华经也有了，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异方便啊。好，或者是什么在下面啊，像佛塔佛像礼拜合掌啊，甚至称南无佛，我们大概有听过一句话了啊，这也是在后面注脚会看到的啊，像在21页的注脚37就法华经嘛啊，三乱心入什么入佛塔庙啊，一称南无佛借一成佛道啊，这个在这个刚我们所看到这个瓜佛二的内容啊，导师分号的基本上这个都是比较是接近法华经，法华经像在注脚37瓜佛一已经提到的内容啊。好，我们大家可以先翻一下，都对应导师这边的注脚的内容，像注脚37的瓜佛一啊，这边有若有众生类啊，执诸过去佛。若闻法布施啊，这就有点是属于修六度嘛哈啊，接着跳下一行，在21页注脚37哈，好，接着诸佛灭度已，若能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成佛道，那一样在22页注脚栏，这很多了哈，像第一行啊，于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啊，就好像在我们在海滩啊，或者在沙堆旁边啊，堆这个沙土或者是堆沙堆成庙宇的这个形状啊，好像乃至童子戏啊，聚沙为佛塔，就做成像佛塔一样啊，如是人等皆已成佛道， 如果我们只是照这个文句上面的去理解，好像啊成佛就很容易嘛，哈、哦。而且这边也有啊，所以在下面啊、哦、第五行啊、哦，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就是我们刚看注脚，28的瓜符二，就18页这个导师这边所列出来，这个实际上这样的方便是在佛法这个时期是没有的、哦、所以他们说什么的义方，什么叫义方便？一经文说这下来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我们刚看法华经的内容是很相近、哦、好，那我们回归来 回到18页这瓜符二这边、哦哦、这些就是成佛的一方便，是世尊涅槃以后佛弟子怀念佛在神教化的这种氛围当中发展起来的、哦、就讲的比较是显示佛的功德啦、哦、某个程度来说是因为佛的功德，所以你做了这些行为就可以成就佛道、哦、但是呢从某个面向来说、哦、从某个面向来说，它不是说你现在做，现在你善乱心入庙中，只要一称南无佛就已经成佛道了。后面会提老师会对这个所谓的方便、哦、做个诠释的、哦、好，那我们就请看到讲义的20页、哦、所以义方便我们大概有个了解、哦、在 佛法时期，也可以说出佛术是不外佛教时期，这样子的方便、哦哦、不管是称佛啦、哦、礼拜啊、哦随喜啊、忏悔啊、劝请，这些所谓的修行的方法在那时期是比较没有或者不受重视的，但是慢慢的在佛法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方便呢、啊、就慢慢受到重视、啊、好，那在讲义的20页这边就先提到、啊、前面先将义方便做一个小结，就是20页的第一行，就是所以义方便、圣方便还有差别方便都是一样的意思、啊、那接下来就先说明、欸、方便有两种、哦、那实际上在中文字的方便我们上次有提过了，方便这个中文字的方便有很多意思、哦、一般我们会说、欸、在厕所的时候、啊、上厕所的时候也叫方便、啊、适当的时间也叫方便啊，就你适当的时间，所以这方便本身就有很多意思。那这边的方便、哦、那导师这边就用两个意思去做说明、哦、一个是正方便，一个是义方便、哦、好，那先引法华经，一样是引法华经前面所说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哦、那这一句话导师的诠释说、哦、不是不要方便，而是说在一圣大法，这边的一圣、哦、就是佛圣、啊、就等强调，如果是一圣的话就强调是一切众生皆成佛，那如果是大圣的话、哦、大圣的话就是说从菩萨的因地修行成结果的时候就成佛、哦、那一圣比较是强调是唯佛、哦、一切众生皆成佛，而在一圣大法就法华经的思想、哦、要舍弃不合时机的方便，就不合众生的那些方法或是法门、哦、要另用另外一种的方便显示第一道，所以正直舍方便嘛，所以舍去不适合众生的这些方法来显示第一、哦、所以但说无上道、哦、好，接着看下来、哦，所以正方便呢，就是所谓的正方便，就是三圣共修的方便，就法门了、啊、哈。所以在前面为声闻弟子所说的三无漏学啊，或者像四念住啊，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等等这些，哦，这些实际上容易引导众生发出离心、厌离心。虽然是可以离苦啦，离三界的苦，但是会离三界、哦、所以它这个是属于三圣共学、哦、所以也这样的方式可能让这个众生容易沉溺在这个独善厌世的、哦、这个这样的氛围、哦、这种思想中啦、哦、因此到了大乘法的兴起的时候，除了对前面所说的无常苦我无我不净 给予新的解释之外，还有其他的义方便来引导。好，接着看下来哦。但是义方便呢，不是说声闻法中完全没有，只是在大乘法特别重视。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注脚所看到的啊，所谓特别重视就是下面啊，其实我们刚刚在18页注脚28所看到的那些内容。好，那接下来导师也进一步讲，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修舍利塔供养佛舍利啊，新建庄严寺庙，化佛的圣像啊，乃至一低头一举手或一称南无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注脚37所看到。都可以成佛道，所以这些种种的方便啊，是特别重视佛功德的称赞，还有他的赞扬，着重于庄严啊。这边庄严就是他是比较是富丽堂皇啊，跟声闻佛教的这种圣弟子啊，可能是啊托钵乞食啊，可能就是着所谓的粪扫衣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大乘法或是大乘菩萨，他是反而相对是因为这样子来显示佛的功德，称扬佛的功德，所以他比较重视的是庄严这一面哦。所以这边有提到嘛，如《法华经》中的长者哦，啊，他穿戴的很多，或者他所居住的这个房子是很庄严哦，跟穷子的处分是这样的气势很不一样哦。那像这个就是在法华经中的穷子喻啦，就是实际上这个贫穷的人啊，这个贫穷的人是他小时候遗失的，就是这个大富长者遗失的孩子嘛。好，所以让就是在比喻说，实际上过去佛也教导声闻弟子修大乘法，只是他们忘记了，或是劝发他们修菩提心，他们忘记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来比对声闻法跟大乘法。他们所呈现的这个氛围修行的风气是很不一样的，那这边都是还是推崇佛的功德的，所以从佛的功德佛功德伟大去说明的，从这个面向去说明的。好，接着呢，又如华严海会是何等的，这个字叫玉，玉王严厉，就是富丽堂皇的意思，所以这个在《华严经》它所显示的这个佛的世界或者佛的庄严也是非常的难以形容，所以跟这个声闻的那个所描述的这种世界或者这种修行的氛围也是很不一样哦。好，这个是属于所谓的种种的义方便哦。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还有所谓依乐得乐啦，所以它不强调依苦哦，不进去做修观的了哈，所以像这边所提的什么《维摩经》哦，先于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就依乐得乐哦，或者强调是有无边的佛功德啊，就标题四的啊，罗马数字四。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接着。